今天非常高兴。
今天非常高兴。
我今天看到很多是疫情之后第一次回到教会实体敬拜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今天是很多第一次疫情之后第一次回到教会来实体敬拜。
我看到很多的新朋友。
都看到很多新朋友。
真的很感谢主。
真的很感谢主。
在疫情当中看到神的保守。
在疫情当中看到神的保守。
我们一起来先开始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感谢你在这个布里斯班能够控制这个疫情的工作非常的好。
感谢你在布里斯班控制一个疫情的工作非常好。
感谢你也保守我们在疫情当中，让我们借着敬拜，我们仍然可以亲近你。
感谢你在疫情当中，我们可以藉着敬拜，仍然可以亲近你。
感谢你给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周围的环境有各样的变化，
感谢你帮我们看到，虽然周围的环境有各样的变化，
但是你仍然坐着为王，
但是你仍然坐着为王。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把今天的敬拜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
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交托在你恩手当中，
求圣灵掌管带领，
求圣灵掌管带领，
保守我们一切的程序，
保守我们一切的程序，
都在你的恩典祝福中，
都在你的恩典祝福当中，
也让我们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让我们献上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
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十三章。
我的题目是失败的教训。
我的题目是失败的教训。
我们先开始，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十三章第八到第十四节的这个经文。
我们先开始来读今天的经文十三章八到十四节。
好，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
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
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
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啱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
而且腓尼斯人聚集在密幕，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腓尼斯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圣经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会发现圣经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圣经非常的真实。
第一，圣经非常的真实。
他没有什么隐瞒。
他没有什么隐瞒。
他讲到一个人的时候，
他讲到一个人的时候，
也会有好的一面，
会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
都有不好的一面。
这跟我们人不一样。
这跟我们人不一样。
我们的人会带有一种倾向的。
我们的人会带上一个
倾向。就是一种主观的，
主观的一个意识，
一个意向，好像你要为一个人写传记的话，
好似如果要为一个人写传记的话，
你一般都是怎么收集他一些很正面的事情？
一般都会收集他很多正面的事情。
就是一些不好的，你就把它拿走了。
那些不好的，你就会拿走。
你很担心会不会影响他的形象？
你会很担心会不会影响他的形象？
记得在我小时候的时候。
记得在传道世世的时候，
那个时代是很分明的。
那时候有分明。
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是好人定是坏人？
所以我记得我看电影的时候。
记得他看电影的时候。
是坏人，好人还是坏人？
会看是好人定坏人？
我一看就知道了。
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这个坏人长得都不怎么样？
因为坏人生得都不会怎样，好看。
都是好像很奸诈。
看落都是很奸诈。
他们一看 这个就是坏人，
一看就知道是坏人。
但是一个正面人物出来不一样，
但一个正面人物出来就不一样、
啊、一般都是很高大英俊的，
一般都是很高大英俊，
而且浓眉大眼、
啊、浓眉大眼、
啊、还有很非常高的这个 非常好的这个品德，
有非常好的品德、
啊、所以我们小时候有这种感觉、啊、
我们 小时候就有这个感觉、
啊、怎么看一个人是好人坏人、啊、
怎么看一个人是好人是坏人，
你要看他的脸不好的就是坏人，
看他的面貌就是坏人面相、
啊、但我们长大之后，
但当我们长大之后、
啊、我们就发现不是这样，
我们就发现不是这样、
啊、有些虽然长得不是那么好看，
有些人虽然生得不是好看，
但心地很善良，
但心地很善良，
是个非常好的人，
是非常好的人、
哦、原来这个电影都是他们特别去挑的这些演员，
原来这个电影都是特别去选的人、
哦、所以我们看到人比较喜欢看这些表面，
所以我们看到人是很喜欢看表面，
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很赤裸的，
但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彻底的，
不需要隐瞒，
不需要隐瞒、
啊、这我看到好像 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
听过一个人讲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都好像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在演一部戏，
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好像在演一部，
但是演给谁看呢？
但演给谁看呢？
他说只有一个人在看，
但只有一个人在看，
只有一个观众，
只有一个观众
就是神，
就是神，
所以在神的面前，
所以在神的面前
不是看你表面的，
不是看你表面，
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坦诚赤裸，
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一切都在神的面前、
啊、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啊、你会读到一些非常属灵的人，
你会读到一些非常属灵的人、
啊、你会读到亚伯拉罕，
你会 读到亚伯拉罕，
他是一个信心之父，
他是信心之父，
但是你会读圣经的时候，
但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看到原来亚伯拉罕他也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原来亚伯拉罕都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
他也是很多的失败，
他都有很多的失败，
好像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
好像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
啊、当他下到埃及的时候，
当他下到埃及的时候、
哎、很多人就他就怕别人抢他的太太，
他就很害怕其他人去抢他的太太，
他就说谎，
他就说了大话、
啊、他说这是我的妹妹，
他说这个是我妹，
虽然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
虽然他的太太就是他的妹，
但是更是他的太太，
但更是他的太太，
所以因为他这个小心，
所以因为他的小心，
差点酿成大祸，
差点就
酿成这个大祸，
酿成大祸、
啊、因为什么，当时他的太太正好给那个埃及的法老看上了，
因为那时他的太太刚好就被个埃及的个法老看上了，
他要娶她做自己的太太，
想娶她来做自己的太太，
还好神保守亚伯拉罕，
还好神保守、亚伯拉罕，
好像大卫也是，
好像大卫都是、
啊、大卫在圣经里被我们知道是一个蒙这个是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知道大卫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但是我们也知道大卫犯过一个非常大的罪，
我们都知道大卫犯了一个非常大的罪、
啊、他看中了别人的妻子，
他看中了别人的妻子，
他就犯奸淫，
他就犯了奸淫，
甚至他用诡诈把别人的丈夫给、谋杀了，
甚至用诡诈的手段将他的丈夫谋杀了，
圣经就是这样把一些很赤裸的事放在我们面前，
圣经就是这样将一些很赤裸裸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从他们好的一面，
让我们从他的好的一面
来成为我们的榜样，
来成为我们的榜样，
让他们失败的，
让他们失败的
成为我们的教训和借鉴，
成为我们的教训和借鉴。
另外圣经还有第二个特点，
另外圣经都有第二个特点，
就是有关我们所面对的一些事情或者人物，
就是有关我们所面对的一些事情和人物、哎、
我们会发现人神的评判跟我们人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会发现神的判断和我们人是不同的、
啊、我们会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发现哎呀这个神不对啊，
我们常读圣经的时候会发现咦、这个神不对、哦、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小的事情，
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很小的事
情，但是神看得很非常的严重，
但神看来却非常之严重、
啊、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
从圣经以前我们都知道
原来神的怎么样来 评判我们，
原来神怎么来评判评判我们、
啊、圣经有一个经文说，他说神看人不看我们的外表，
圣经有个经文说神不看我们的外表，
他看我们的心，
他看我们的心，
所以今天我们在读的这一段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上十三章
是记录了一个悲剧的故事，
是记录了一个悲剧的故事，
他记录了以色列第一个王，
他记录了以色列第一个王，
他失败的一个记录，
他失败的一个记录，
而且这一次的失败，
而且一次的失败
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后果，
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后果。
他第一，他失去了，他被神弃绝了，他被神弃绝，
他被神弃绝，
失去了这个王位，
失去了一个王位。
到底这个扫罗失败在哪里呢？
到底扫罗失败在哪里呢？
他给我们什么教训？
他给我们有什么教训？
当我们读刚才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读刚才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很像这个扫罗。
我觉得我们好像一个扫罗，
甚至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比扫罗还不如，
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比扫罗还，
甚至我们也觉得他没犯什么罪啊，
甚至我们觉得他没犯什么罪。
但是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
但今天我们要从一段经文，
我们到底来看，到底扫罗为什么会有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刑罚，
你看为什么到底扫罗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刑罚。
好，所以我们看刚才读的这段经文，
我们看刚才读的一段经文，
他告诉了我们扫罗失败的一个原因，
他告诉我们扫罗失败的一个原因，
他的给我们的一个教训，
他给我们的教训。
首先他讲了，第一，他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扫罗是一个缺乏对神信心的人。
第一，他是在段经文里面看到扫罗是一个对神缺乏信心的人，
而且他犯的错在哪里？他借口推卸，
而且他有借口去推卸这个责任，
他推卸责任，对。第三，是他不遵守神的命令，
第三是他不 遵守神的诫命。
好，所以我们可以来借着这个三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到底也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
我们都来看三个经文到底给我们有什么提醒。
第一点，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扫罗缺乏信心。
第一，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扫罗缺乏信心。
我知道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
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有一段背景，
当时以色列正面对了最强大的敌人腓利斯人，他们聚集起来准备跟以色列征战。
当时以色列正面对着他们最强大的敌人腓利斯人来聚集一起来跟他们征战。
当时这个扫罗做王已经两年了，
当时扫罗做王已经两年了，
他终于组织了一个正规的以色列军队，
他终于组织起即是一个正规的以色列军队。
他们有多少人呢？
他们有多少人呢？
这个经文里告诉我们有三千人，
经文告诉我们有三千人。
两千个人他们跟着这个扫罗，
两千人跟着扫罗，
一千个人跟着他的儿子约拿单，
一千人跟着约拿单他的儿子。
但是当讲到当时来攻击的腓利斯人的时候，
讲到当时来攻击的腓利斯人的时候，
腓利斯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起？
腓利斯人有几多人聚集一起呢？
他说他们有车就有三万辆，
他们有车就有三万辆，
他们的马兵有六千个，
他们马兵有六千个，
是以色列所有的正规军的一倍，
是所有以色列正规军的一倍。
而且他说他的步兵数都数不过来，
同埋佢嘅步兵数都数唔过嚟。
好，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兵力的对比。
我哋睇到当时兵力嘅对比。
以色列跟腓利斯。
以色列同腓利斯
就好像鸡蛋碰石头一样。
就好似鸡蛋碰石头一样。
所以怪不得你看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的反应。
怪不知当时以色列嘅百姓有咩反应。
他们就惧怕惊慌。
佢哋就惧怕惊慌。
而且他们怎么样就躲到山洞里去了。
佢哋就躲到山洞入边。
躲到那些丛林里面，
躲到丛林入边。
在这个坑中，在这个隐蔽的地方，
喺啲隐蔽嘅地方。
而且有些人怎么样，渡过这个约旦河逃到其他地方去了。
有啲人甚至渡过约旦河逃到其他地方去。
虽然有些人还跟着这个扫罗，
虽然有啲人都系仲系跟住扫罗。
圣经说那些人非常的胆战心惊。
圣经话嗰啲人非常之胆战心惊。
所以就在这个环境里面，
就喺咁样嘅环境入边，
我们看到扫罗。记录了扫罗如何的去面对他要面对的处境。
这里记录了扫罗怎样去面对他要面对的处境。
第八、第九节。
第八、第九节。
可以说是扫罗失败的真正的原因。
可以说是扫罗失败真正的原因。
如果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如果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我们觉得蛮正常的。
我们会觉得很正常。
首先我们看到扫罗是按照这个撒母耳的所定的时间，
首先扫罗是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时间，
他要找撒母耳叫他等七天，
撒母耳叫他等七日。
他是很属灵，因为撒母耳是一个先知，
撒母耳是一个先知，
他传达神的话，
他传达神的话。
扫罗也按神的话在做，
扫罗都按着神的话在做。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段话，什么时候这个扫罗跟那个撒母耳所约定的？
但这段话是什么时候 撒母耳和扫罗所约定的。
他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
他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第十章。
当时撒母耳高立这个扫罗王。
当时撒母耳高立扫罗。
就跟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就跟他特别提到一件事。
他说你要在我之前先要到解甲这个地方。
他说到你要在我之前先去到急甲的地方。
他说我必会过来，我来会献燔祭跟平安祭。
他说我必会先过来献燔祭和平安祭，
然后告诉他你要等七天，
然后告诉他只要等七天。
他说我等，我还要等到我到了这里，
他说要等到我到了这里，
我才告诉你当怎么做，
我先告诉你知当如何行。
好，所以当时的命令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别的地方。
当时看到一个命令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要扫罗等候，
他要扫罗等候。
好，所以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
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好像在这里讲到扫罗等了七天了，
好像说扫罗等了七天，
而且他看到撒母耳还没来，
而且他看到撒母耳还没有来，
而且呢，
而且
还碰见一件事，那些百姓啊，他们不但已经非常惊慌，
百姓都非常惊慌，
他们越等越一个一个离开了，
他们等啊等一个个离开，
所以扫罗就做了一件事情，
所以扫罗就做一件事，
他就自己来献祭，
他就自己来献祭。
我们知道这个献祭在旧约的律法里面，
这个献祭在旧约的律法里面
需要祭司来献祭的，
是需要祭司来献祭。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给我们这个反应，扫罗的反应，
我们看到扫罗的反应
啊，他自己
是
违背了这个命令，
是违背了一个命令。
另外我们也看到当他刚刚献祭之后，
我们都看到当他刚献祭的时候，
圣经就告诉我们，
圣经就说我们知，
他说刚献完燔祭，
刚献完燔祭，
撒母耳就到了，
撒母耳就到了，
然后撒母耳问他一句话，
然后撒母耳问他一句话，
你做的是什么事啊，
你做的是什么事呢？
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
从这句话我们就知道
撒母耳没有迟到，
撒母耳没迟到，
他在七天之内到了，
他在七日之内到，
他要扫罗的问题在哪里，他已经不耐烦了，
扫罗的问题在哪里，因为他已经不耐烦，
他没有等候，
他没有等候，
他没有真正的去遵行神的命令，
他没有真正去遵行神的命令，
所以这是这个问题的所在，
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扫罗他为什么会他突然的要决定要献祭，
当时我们看到扫罗为什么会突然间决定要献祭呢？
因为他担心人越来越走了，
因为他担心 人走得越来越多，
因为他发现如果不献祭，如果不做的话，他担心会不会人还要走，
他担心如果他不做的话会不会人又走得更多，
所以这是他擅自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以致他失去了忍耐，
以致他失去了忍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忍为什么要叫我们要忍耐，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要叫我们 有忍耐，
我们知道忍耐就是一个信心，
我们知道忍耐就是一个信心，
当我们能够忍耐的时候，
当我们可以忍耐的时候，
忍耐就给我们看到我们就有信心去面对我们前面的路，
忍耐就给我们看到我们有信心去面对前面的路，
当他等候的时候，
当他等候的时候，
他实际在自己遵行神的命令，
他实际上是遵行神的命令，
但是扫罗他惧怕这个环境，
但是扫罗他惧怕这个环境，
他不惧怕神，
他不惧怕神，
他受这个环境的影响，
他受这个环境的影响，
所以等这个等候本身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个等候本身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我们知道雅各书，
我们知道雅各书，
雅各书就讲到在他讲的这么特别的讲到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忍耐，
雅各书特别讲到我们要怎样去忍耐，
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二第四节，
在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一第四节，
当时这个雅各就说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他们讲到弟兄们你若在百般的试炼中，
你们都要以为是大喜乐，
你们都要以为是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
就会生出忍耐了，
就会生出忍耐，
当忍耐他说也会成功，
忍耐都会成功，
使我们成全完备了，
使我们成全完备，
就没有缺欠了，
就没有缺欠，
所以忍耐是一个信心的人的表现，
所以忍耐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圣经讲到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胜，
圣经都讲过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胜，
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当我们
什么时候当我们表现的时候，实际上背后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
所以圣经帮我们看到我们的表现其实背后都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我们基督徒可能讲到信心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可能讲到信心的时候，
或许我们会觉得一个很模糊的，
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很模糊的，
我们常常怎么样会信心，
我们怎么样来讲信心，
我们是会看到一些东西，
我们会要看到一些东西，
当我们看到了，我们就相信了，
当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相信。
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
他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他说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原来这个信心是我们没有看见的就信，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原来这个信心是我们没有看到就去信，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
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我们常常在这个信心里面，我们要学习功课。
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这个信心里面要学习功课。
有些人信了主之后，
有些人信主之后，
他就希望他祷告，
他就希望他祷告，
神就听，
神就听，
神就应允我，
神就应允我们。
他不应允我了，我就不信了。
他不应允我，我就不信了。
所以圣经讲到这个忍耐的时候，他说，即使没有，你仍然要祷告，仍然继续要相信。
所以圣经讲到忍耐的时候，他说，即使没有，你都仍然要祷告，要相信。
你相信什么呢？
你相信什么呢？
相信圣经所说的话。
相信圣经所讲的话，
相信神的话没有一句会落空的，
相信神的话没一无一句会落空的。
曾经有一个信心的人，他讲了一句话。
首先有个很有信心的人讲了一句话，
他说信心是相信你所不见的，
他说信心是相信你所看不到的，
但是你却可以看见你所信的，
但你却可以看到你所信的。
所以信心是很超越的，
所以信心是很超越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到底相信什么？
今天我们基督徒究竟相信什么？
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他到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他死了。
我们信主就是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了，
然后三日之后复活，
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这个复活的生命要借着我们相信他，
然后他告诉我们他的复活的生命要藉着我们相信他，
就可以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所以今天基督徒怎么会可以改变？
所以今天基督徒怎么可以改变？
是信心来，你自己信心使得你能够来改变，
是你自己的信心使得你可以改变。
这个信心就是神在改变你，
这个信心就是神在改变我。
就当你相信的时候，
当你相信的时候，
你会发生一件巨大的改变，
你会发生一些巨大的改变，
就是神的生命到你里面，
就是神的生命到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觉知的时候，就是相信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所以基督徒在决志祷告的时候，就是相信神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
然后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
然后给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
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
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
在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他跟门徒一起坐船，
曾经有一次他跟门徒一起坐船，
坐船要渡到一个对面去，
坐船渡到河对面，
结果就在船开到半路的时候，
在船开到半路的时候，
圣经就说他突然起了暴风，
突然间起了暴风，
这个浪头很大，
浪很大，
水就进到了这个船里面，
水就进入船中，
然后越进越多，
然后越来越多，
这个船就要沉下去了，
这个船就要下沉了。
当时那些门徒非常的惊慌，
当时的门徒非常之惊慌，
但是那个时候耶稣也在船上，
当时耶稣都在船上，
他就睡在那里，
他在那睡。
当非常危急的时候，这个门徒就叫起来了，
当时门徒就叫喊了起身，
我们就要死了，你怎么不管呢？
我们就要死了，你为什么不理我们？
后来耶稣就醒了，
后来耶稣就醒了，
他就起来，
他就起身，
他就斥责这个风，斥责这个浪，
他就斥责这个风和浪，
他就风浪就平息了，
风浪就平息了。
这个就是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
这个就是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
他要，然后当这件事结束了之后，
然后这件事结束之后，
他说你，耶稣就告诉他们，
耶稣就告诉他们，
你们为什么不信？
你们为什么不信？
你们这些小信的人，
你们这些小信的人，
他要神要告诉他们，你们要信我。
你们 神要告诉他们你要信我，
我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
我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
我可以掌管一切的，
我可以掌管一切，
我可以平息风浪，
我可以平息风浪。
所以如果耶稣在船上，
所以如果耶稣在船上，
你不用惊慌，
你不用惊慌。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信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果效，
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今天信心带给我们巨大的果效。
我们通常我们碰到事的时候，特别是像这种暴风雨的这种事，
通常我们遇到这些事，特别是暴风雨这些事的时候，
好像现在我们面对疫情，
就好像现在我们面对疫情，
面对我们的经济的改变，
面对我们经济的改变，
面对我们身体上有各样的软弱，
面对我们身体上有各样的软弱。
我们知道通常我们的人会惊慌，
我们知道平时我们会惊慌，
我们会惧怕，
我们会惧怕，
我们甚至我们会怀疑，
我们甚至会怀疑。
但是神只告诉我们一件事，
但是神告诉我们一件事，
若你相信我，
若你相信我，
他说在信的人就必会看见神的荣耀，
他说在信的人就必会看到神的荣耀。
当我们相信了之后，
当我们相信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个信仰带给你的什么，你会有平安了。
当我们信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信仰带给你会有平安，
你可以勇敢的面对，
你可以勇敢的面对
，所以惧怕是一个勇敢的开始，
所以惧怕是一个勇敢的开始。
为什么？因为当你惧怕的时候，
因为当你惧怕的时候，
你就会来寻找神，
你就会来寻求神。
另外惧怕当你走到尽头的时候，
另外惧怕当你走到尽头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神的开始了。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神的开始。
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
神怎么样在我们惊慌的时候他给我们平安了，
神怎样在我们惊慌的时候给我们有平安。
我们本来我们有怀疑的，因为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更加有信心了。
我们本身有怀疑的，因为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就更加有信心了。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个时候，他正是因为背后缺乏信心，
我们看到扫罗这个时候就是背后缺乏了信心，
以致他只看环境，
以至于他只看环境，
他在自己的里面，
他在自己里面，
以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以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所以神我们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记得圣经告诉我们，
神给我们什么应许，
神给我们有什么应许。
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
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
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靠着对主的信心，
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靠着对主的信心，
可以把我们的担心拿掉，
可以将我们的担忧，
可以把我们的忧虑拿掉，
将我们的忧虑拿
去，我们可以刚强，
我们可以刚强，
我们仁爱谨守，
仁爱和谨守。
这就是第一点。第二，
第一，
我们看到扫罗给我们的教训，他借口推却。
我们看到扫罗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他用借口来推卸责任。
当扫罗看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
当扫罗看到撒母耳的时候，
他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他怎么回应？
但他怎么回应呢？
他好像若无其事的，
他好像若无其事
好像这件事情从他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
好像这件事他做过的事从来都没发生
他向那个问安，
他向他问安
他好像你会发现在他怎么说他告诉当撒母耳问他的时候，他好像在告诉他为什么。
撒母耳问他的时候，他好像在告诉他为什么。
在十一到十二节经文里面，
在十一和十二节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在这个扫罗的这段对话，
我们看到扫罗的一段对话。
第一个，他是推卸这个责任。
第一，他是推卸这个责任。
他首先没有想到自己他做错了事。
他首先没想到自己做错事。
他应该在想，哎呀，神啊，因为我信心不够。
他没想到神啊，因为我信心不够。
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因为我太紧张了。
因为我太紧张了，做了一个
求主赦免
的决定，求主赦免。
他根本没有说。
他根本就没说。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
他讲了三件事情。
他讲了三件事。
全部跟环境有关系。
全部都是因为环境。
第一个，他说，
第一，
因为百姓离开我了。
因为百姓离开我去。
你也不知道你定的日期来，
你都不知道你所定的日期来。
第三是腓力斯人，他们已经聚集在密谋了。
第三是腓力斯人已经聚集在密谋。
他怪罪那些百姓，
他怪罪那些百姓，
怪罪撒母耳，
怪罪撒母耳，
也怪罪腓力斯人，
都怪罪 腓利士人，
好像跟他没有关系，
好似同佢冇关系。
所以这一个经文也让我们想到，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喜欢找借口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个都俾我哋谂翻喺圣经入边第一个中意揾藉口嘅例子。
我们第一个找借口就是在创世纪，
第一个揾
亚当夏娃
就喺创世纪。亚当夏娃
他们是人类的第一个，他们会找借口。
他们是人类第一个识揾藉口的。
这是一个犯罪，一个罪人所表现的。
这个是一个犯罪罪人所表现的。
当时他们吃了这个禁果之后，
当时他们吃了这个禁果之后，
他们就惧怕。当时神就来了，
他们就惧怕。
他说圣经说他们就惧怕，神
就来
躲在这个丛林里面。
他们就惧怕躲在这个丛林里面。
当时神就问他，你们在哪里啊？
当时神就问你们在哪
里啊？哎呦，他就说，哎呀，因为我们很怕，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怕。
他们就说，我们很害怕，因为听到你的声音。
因为我们赤身露体啊。
因为我们赤身露体。
神就问他，哎，你怎么会知道赤身露体啊？
神就问他，咦，你怎么会知道你赤身露体？
他说，是不是你们吃了我要你们不可以吃的禁果？
就问是不是你们吃了我不给你们吃的禁果？
当时这个亚当怎么说？
当时亚当怎么说？
亚当说，就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啊。
他说，就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
他叫我吃的。
他叫我吃的。
哇，那个女人夏娃马上，他又怎么说？
那个女人即时怎么说？
他马上就说，哎呀，是那个蛇叫我吃的。
他说，是那个蛇叫我吃的。
所以这个借口，
所以这个借口
实际上在推卸我们的责任，
实质上是推卸着我们的责任。
我相信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常常也是会这样。
我相信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常常都会这样。
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
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
我们有时会说，我们要 尊主为大。
我们有时会说，我们要尊主为大。
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但是我们有时做的时候，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
但有时我们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不一定是神喜悦的。
但是我们心里有时会有一句话，
我们心里都会有一句话，
这可能 没事吧，
这个可能没事
啊，这个我有很多原因啊，
我都有很多原因
啊。所以我们今天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祷告第一项的内容就是感恩认罪。
所以我们祷告会的时候第一项就是
感恩
认罪。
我们需要常常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
我们常常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
那我们圣灵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里面很多我们得罪了神，得罪了人。
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里面有很多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
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需要悔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相信也是扫罗为什么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相信都是扫罗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
他没有正视他的过犯。
他没有正视他的过犯。
另外，他说了，他另外一个就是他徒有外表。
另一个就是他徒有外表。
你看他急的时候做什么？
你看他急的时候做了什么？
他说，我心里就在说，我恐怕我没有祷告神。
他心里面在说，恐怕我没有祷告神。
他们就要来攻击我了。
他们就要来攻击我了。
我就勉强献祭了。
我就勉强献祭。
他说得很属灵。
他说得很属灵。
好像他很有道理。
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知道他没有知道真正的意义。
但是我们知道他没有知道真正的意义。
当时为什么要献祭？
当时为什么要献祭？
我觉得以色列打仗跟我们现在的现代战争不一样。
当时以色列打仗和我们现代的战争不同。
以色列打仗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战争，他们一直先怎么样？先要献祭。
以色列打仗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战争，他们都要先献祭。
为什么要献祭？
为什么要献祭？
他们要表明他们跟神完全的把自己要献上给神。
他们要表明他们完全将自己献上给神。
他们要除去这个罪，跟神能够在圣洁的里面联合在一起。
他们要除去这个罪，和神在圣洁里面联合。
他们更知道这个平安、这个得胜都在神里面的。
他们更加知道这个平安、这个得胜都在神里面。
就是一个全然的依靠。
就是一个全然的依靠。
是一个信心的表达。
是一个信心的表达。
而不是我们做一种形式了。
而不是一种形式。
这个不是一个外表的。
不是一个外表的。
我们知道基督徒有时常常会犯错。
我们知道基督徒常常会犯错。
我们很有时我们会很属灵，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属灵。
我们做一些很我们祷告读经，
我们祷告读经。
但是我们有时读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真正的知道，原来祷告读经你需要在神的里面、生命里面来更新。
但我们读的时候，常常不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在神里面去更新。
当你祷告读经的时候，
当你读祷告读经的时候，
不是停留在这个形式里面，
不是停留在这个形式里面，
而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要行神要你所行的道，
而 而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去行神与我们行的道，
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我们要讨神的喜悦。
所以什么是一个门徒？
所以什么是一个门徒？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
当你们常常留在我的话语里面的时候，
当你们常常留在我的话语中的时候，
这就是真的门徒了。
这个就是真门徒，
留在神的话语里，
留在我的话语里，
意思就是不但你听神的话，
意思就是不单止听神的话，
更重要你要去按着这个话去行，
更重要的是你要按主的话去行，
这个是真门徒，
这个就是真门徒。
所以借口常常成为我们的破口，
所以借口常常成为我们的破口，
所以魔鬼撒旦会利用我们这个破口来达到他的目的，
所以魔鬼撒旦都会利用我们的破口来达到他的目的。
这个本杰明·弗兰克林他说过一句话，
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说过一句话，
他说从来没有认识一个擅长找借口的人，
我从来没有认识一个擅长找借口的人，
擅长于做其他任何的事，
擅长与其他任何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我们要很认真的，我们要对待神的话语，
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对待神的，去对神的话语。
扫罗他忽视了，
扫罗他忽视了，
他轻视，
他轻视了，
表明了他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表明他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以致他在一个失败当中，
以致他在一个失败当中。
第三
个
也是最最重要的，
都是最重要的，
最终就是他没有遵守神的命令，
就是他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因为在这个当这件事结束之后，
因为当这件事结束之后，
十三节到十四节，
十三、十四节
是撒母耳对扫罗的一个宣告、宣判。
是撒母耳对扫罗的一个宣判。
他告诉了这个扫罗的问题。
他话俾扫罗知佢嘅问题。
他说你做了糊涂的事。
他话你做咗糊涂事。
什么糊涂事呢？
咩糊涂事？
他两次提到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是神所吩咐的命令。
佢两次提到你冇遵守耶和华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第二结束的时候，他也说，现在已经有一个。他要找一个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他现在都讲到耶和华已经寻着另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有时我们在想，为什么以色列要这个王是要他要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在想，为什么以色列这个王要遵守神的命令？
首先我们知道，神知道以色列怎么样的一个王能够得胜。
首先我们知道以色列怎么样一个王可以得胜。
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要立王的时候，
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要立王的时候，
他们的条件是找一个像列王一样的人，一样的王，
他们的
列国一样的王，
他们的条件是要找一个好像列国一样的王。
为什么他们要找列国一样的王？
为什么要找一个好像列国一样的王？
当我们读以后，就是第十到第十二章的经文里面，
当我们读第十到十二章的经文里面，
我们发现原来以色列的敌人都非常的强大。
原来我们发现以色列的敌人都非常之强大。
上次我们讲到第一次他们打胜仗的时候是面对一个亚门人，
上次他们打胜仗的时候是面对亚门人，
他们的条件一样，亚门人比以色列强非常的多，
条件都是一样，亚门人比以色列强很多，
所以他们可以提出，如果你们要来做我的仆人，你们要把你们的右眼挖出来，
所以他们可以提出，如果你要来做仆人，要将右眼挖出，
非常的蛮横，
非常的蛮横，
不讲道理，
不讲道理，
但是没办法，
但是没办法，
他们强大，
他们强大，
现在腓力斯人，
现在腓力斯人
更强大，
更强大，
所以知道凭以色列去对付这些列王，
所以知道如果凭以色列去对付这些列王，
不是你们去找一个像列国一样的王就可以来帮助你们的，
不是你去找一个好像列国一样的王就可以来帮助你们的。
神实际上告诉他们，你们只有神做你们的王，你们才可以胜过列国的王。
神是要告诉他们，你们只有让神来做你们的王，你们才可以胜过列国。
所以扫罗立王是神的恩典，
所以扫罗藐视了神的恩典。
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这个律法书里面，
在生命记里面的律法书，
神早就借着摩西讲了这个律法，
神早就藉着摩西讲了这个律法，
他说你们以后在太平的时候，
他说你们以后在太平的时候，
或者征战的时候，
或者征战的时候，
你们想要去立王了，
你们想要去立王，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但有一个条件，
你们一定要是什么，神帮你们拣选的王，
你们一定要找一个神帮你们拣选的
王。另外他要叫你们是在弟兄里面，是一个信主的人里面，
是从你们弟兄中拣一个信主的人。
你千万不要看到不信的人，哎呦这么强大，
你们 千祈不要看到不信的人那么强大，
你以为让他请过来就可以来帮助你们得胜，
将他请过来就可以帮你得胜了。
而且他说这个王，
而且他说这个王，
他什么样，他要敬畏耶和华，
他要敬畏耶和华，
另外就是谨守遵行神的命令，
另外就是谨守遵行神的命令。
他说免得你心高气傲偏左偏右，
免得心高气傲偏左偏右。
然后神给他们一个应许，
然后神给他们一个应许、
啊、这个王如果你把这个他们要做的时候很，他把律法书抄一遍，
要将个律法书抄一遍，
平时要诵读，
平时要诵读，
藏在自己面前，
藏在自己面前。
所以他说这样的话，你和你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这个国位上年长日久。
他说如果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在以色列的国中年长日久。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真正的以色列的问题，他们没有去遵行神的命令，这个扫罗。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的问题，就是没有去遵行神的命令、
啊、不守神的命令，我们看见带来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不守神的诫命，我们看到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在撒玛就跟他说，你们是你做了糊涂的事。
所以撒母耳同他说你做了糊涂事，
这个糊涂的事就是他们没有遵行神的命令。
这个糊涂事就是他没有遵行神的命令。
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个保罗也跟告诉我们，
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都跟我们说，
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他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叫我们不要做糊涂的人，
要我们不要做糊涂人、
啊、他说不要像愚昧人，
他说不要像
你们要谨慎行事，
要谨慎行事，
你们要像一个智慧的人，
要当装像智慧人、
啊、在圣经什么是智慧人，
在圣经里面怎样才是智慧人、
啊、我们现在在读箴言，
现在我们读箴言、
啊、我们箴言刚刚开始就有一句，
箴言刚开始就有一句，
他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他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敬畏耶和华，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敬畏耶和华，
不认识这位创造主，
不认识这位创造主，
你就陷在愚昧里面，
你就陷在愚昧里面。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样，不要做糊涂人。
所以保罗说我们知道要怎样，不要做糊涂人。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了，
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走在神的道路里面，
我们就行在神的道路当中。
所以今天基督徒怎么样不做一个糊涂人，
所以今天基督徒怎么样不做一个糊涂人，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来掌管我们，
让神来掌管我们。
这里讲到要圣灵充满，
这里讲到要圣灵充满。
什么算是一个人圣灵充满，
怎样算是被圣灵充满，
就是顺服神，
就是顺服神，
神让神来掌管你，
让神来掌管我们，
让神的生命充满你，
让神的生命充满我们。
是，如果别人看到你了，
如果其他人看到你，
不是你自己，
不是你自己，
而是神活在你的里面，
而是神活在你的里面。
所以他说我们要凡事要顺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的感谢父神。
可以，他说我们要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所以保罗也曾经鼓励我们，
所以保罗都曾经鼓励我们，
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要遵他的话而行，
就要遵他的话而行。
他说你可以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你要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得以坚固，
信心得以坚固。
我们基督徒常常有时我们在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常常在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神，
我们看不到神。
但是今天扫罗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
但是今天扫罗的一个教训告诉我们，
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要仰望神，
我们在信心里面要仰望神，
我们不要怀疑放弃，
我们不要怀疑放弃，
我们忍耐到底，
我们要忍耐到底。
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另外我们要看到，我们不要去找一些借口，
另外我们看到不要去找一些借口，
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行在神的道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要行在神的道里面。
圣经有当时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或左或右，
圣经都说过我们或左或右。
我们当我们如果敬畏神的话，
但当我们敬畏神的话，
他说你一定会听到有一个声音，
我们一定会听到一个声音，
他会告诉你你要行在其间，
他告诉你你要行在其中，
你会回到神的道路里面，
你会回到神的道路中。
所以我们要被神的生命来充满，
所以我们要被神的生命充满，
当我们在信心里面得以建造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信心里面得以建造的时候，
你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神的荣耀。
有一日你一定会睇到神嘅荣耀。
我们可以看这一幅图。
我哋可以睇一幅图。
啊，这个是当时在七世纪的时候。
呢个系当时系七世纪嘅时候。
七世纪当时兴起的就是伊斯兰教。
啊，七世纪当时兴起嘅就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一个很晚的一个宗教。
伊斯兰教是一个非常嚟得好迟嘅宗教。
在宗教学里面说起来是一个年轻的宗教。
喺宗教学入边讲起系一个年轻嘅宗教。
但是这个是世界上最发展最快的一个宗教。
但呢个都系世界上发展最快嘅一个宗教。
他用了一世纪的时间。
佢用咗一个世纪嘅时间。
他就是不断的扩张，不断的征服。
佢就系不断嘅扩张同埋征服。
你看他这幅图本来。在这个阿拉伯，他只是在阿拉伯半岛开始的。
他其实是阿拉伯半岛开始的。
但以后他就开始涉及到这个，他征服了波斯帝国。
跟住就征服了波西帝国。
然后巴勒斯坦地区。
然后巴勒斯坦地区。
然后征服埃及。
然后埃及。
然后他渡过这个直布罗陀河，到达欧洲西班牙。
然后到达欧洲西班牙。
我们都知道回教徒这个一个旗子啊，是一个半月的旗子。
我哋都知道回教嘅一个期系一个半月嘅，
半个月亮，
半个月亮。
但是当时整个世界都在惊慌之中。
当时整个世界都喺惊慌之中。
因为再这样发展下去，
如果再咁样发展落去，
他说伊斯兰差不多把整个世界都要占了。
佢话伊斯兰都会将整个世界占满。
不是半月，
唔系半个月，
是全月，
系全个月。
哦，当时因为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
因为喺一个世纪嘅时间入边，
他说。这个是回教的军队从来没有失败过。
他说一个回教的军队从来没有失败过。
哦，当时他们已经逼到了这个西班牙的时候。
当时他们到了西班牙的时候。
他们已经开始向当时翻过这个山就到达了这个法国的地方。
他们翻过山就到法国的地方。
当时的旧的叫高卢这个地方。高卢。
当时到了高卢的地方。
所以当个时候如果他们再越过去，就要整个西方就要被他们占领了。
如果他们再越过去，整个西方都要被他们占领。
哎呀，当时人都是很惊慌。
当时的人都非常惊慌。
因为西方当时都是基督教。
因为当时西方都是基督教。
但是很奇妙，就在这个时候，就在732年的时候。
但很奇妙，就在732年的时候。
在世界的历史当中。
在世界历史当中。
就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战争。
就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战争。
就是这个战争就是杜尔之役。
就是杜尔之役。
当时就在这个法国杜尔这个地方，
就在法国杜尔这个地方。
然后当时这个回教的军队就一下子过了，他们是很多的是这个骑兵。
回教的军队一下子就过了这个骑兵。
骑兵。但是呢，当时这个法兰克他们都是步兵。
当时有些法兰克都是步兵。
啊，他们都是。带着盔甲，
佢哋都系带着盔甲，
他们没有那么灵活，
冇咁灵活。
但是那个伊斯兰，他们这个骑兵非常的灵活。
当时伊斯兰呢啲骑兵非常之灵活，
他们作战非常的迅速，
佢哋作战非常之迅速。
所以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法国这个军队都不知道怎么样的去面对，
所以当时法国啲军队唔知点样去面对。
但是很奇妙，
但系好奇妙，
当时就有一个是。他不是一个法国的国王，而是法国这个宫廷里面的一个官相。
当时有一个人不是法国的国王，是宫廷里面的一个官。
他就后来成为马特。
后来成为马特。
这个查理马特。
查理马特。
啊，结果他来带领这支军队。
他来带领一支军队。
他们很死的，他们就怎么样，把这个军队变成像一个墙一样。成
他们就将一个军队变成一道墙。
他们拿着这个长矛。
拿着长矛。
拿着挥舞着剑。
挥舞着剑，
就来抵挡这个回教。
就来抵挡
回教，在一天里面不断的这个骑兵来冲击攻击他们。
他们一日之中不断的用骑兵来攻击
他们，也站着不动，
就是这样的守，就是守。
一次一次不断的进攻，
一次次不断的进攻。
但是很奇妙，他们就攻不破这个城墙。
但好奇妙，他们就攻不破这个墙。
而且他们那个时候有一天，他们双方都非常伤亡都很惨重。
有一日双方都伤亡很惨重的时候，
而且回教徒更加的惨。
而且回教徒更加的惨，
他们因为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他们一去过去就是一下子，这个是 冲过去，没有可以阻挡的。
他们通常都是一下子就冲过去，没有东西可以拦
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说，当这个半月旗在他们在挥舞来进攻的时候，
但当时就是当一个半月旗来进攻的时候，
当时这个基督教的十字旗照样飘在那里。
当时基督教的十字旗照样飘在那里，
他们就是攻不破，
他们就是攻不破。
好，结果这一天战争打得非常大，后来是成为一个黄昏的时候。
后来这一天的战争打得非常大，到了黄昏的时候，
大家都休息了，要等第二天再继续的战斗。
大家都要休息，等第二天再继续的战斗。
结果法国军队当他们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结果法国军队当他第二天起身的时候，
他一看，哎，眼前这个军队全部没有了。
他一看眼前的军队全部都没了。
哎，他们还在担心。
他们还在担忧。
结果一步一步的走过去。
一步步走过去。
哎，发现那些回教徒扔了很多东西。
发现那些回教徒扔了很多东西。
他们已经逃跑了。
他们已经逃跑了。
所以我们这一个战役。
所以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后来成为这一次的整个西方一个转折的战争。
成为之后一个西方的一个转折的战争，
伊斯兰的版图再也没有扩展，
伊斯兰的版图就再没扩展，
所以直到今天西方仍然是基督教，
所以到今天西方仍然是基督教，
所以看到神在保守我们，
所以看到神在保守
我们，有时的信心可能只是在一个环境的里面，
有时我们的信心可能只是在一个环境
里面，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的带领，
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带领，
但是我们看到神在洪水泛滥之时，他仍然掌管。
但我哋睇到神喺洪水泛滥之时，佢仍然掌管。
他仍然坐着为王。
佢仍然坐着为王。
扫罗的失败的教训。
扫罗嘅失败教训。
告诉我们，我们扫罗为什么失败？他，我们缺乏对神的信心。
话俾我哋知扫罗点解失败？第一，佢缺乏信心。
今天这个信仰。
今日呢个信仰。
靠我们凭着信心去能够来接受。
靠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
而且神告诉我们，
而且神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得胜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得胜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就是信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就是信十字架耶稣为我们死，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三天后复活了，
然后他三日之后复活，
他把他得胜的生命借着我们的信赐给了我们，
他将他得胜的生命藉着我们的信赐给
我
们，我
们可以因信称义，
我们可以因信称义，
另外我们不要借口推卸，
另外我们没有借口来推卸，
我们不要常常要推卸责任，
我们没有常常推卸责任，
我们需要认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坦诚在神的里面，
我们要认真坦诚的在神的里面，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更新改变，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更新改变，
这个秘诀就是
这个秘诀就是，
就是我们持守在神的话语里面，
就是我们持守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不但听神的话，
我们不单只要听神的话，
我们也遵行神的命令，
我们都要遵行神的命令，
我们行出来，
行出来，
让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得胜，
让神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
愿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扫罗的失败，
多谢你藉着扫罗的失败，
也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个成为你儿女的，
来提醒我们今天每一位成为你儿女的，
我们要常常在各样的困境环境当中